与主耶稣一同躺席，与主耶稣一同躺席。那这一个题目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通常在圣经上讲说坐席，其实那个原文是躺席，是 recline。大家可能你们家里面自己有一个椅子，那个椅子可以往后躺的，那个躺本身就是其实是原文的意思。那么这个与主耶稣一同躺席，就是说跟他一起吃饭吃宴席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子用这样子的题目呢？因为在正式的宴会，在那个时代，中东的习俗其实跟我们东方人很像，他们正式的宴席，当然跟我们东方人这点不太一样哈。他们是躺着的哈，那他们躺着的那个样子呢，就是你看到上面那个 picture 一样，他们呢就是食物在前面，看到没有？然后呢，前这个有一个软垫，可以用头靠着哈，那用左手支撑着，然后右手去拿东西吃。所以他们那个躺的这个位置呢，也有很深的研究哈。那我相信以前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呢，已经跟大家讲过这方面。那主要的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发觉到，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在2000年前的犹太人当中。那么2000年前犹太人当中，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以至于他们所常用的片语，常用的像我们今天讲的俚语啊，我们那个时候他们当时用的比喻，他们当时用的这一些词句的意义，其实是它有一些另外一层的意思。只是我们今天在2000年之后的外邦人，一个中国人才去读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用语，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些的研究，稍微有一些跟大家来过分享。为什么我们要讲说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躺席？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启示录里面，你参加宴席婚宴代表我们与主的关系。好，请大家看启示录19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打在你周报上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好，那在当时写这一封启示录，这个使徒约翰写的时候，在他当时的文化传统，在他的观念当中，他所想到的婚宴就是大家躺成一片，在享受那个婚宴，来享受。所以他写的时候就是说，被邀请去的人 OK 是有福的。那你会不会想说，那难道到时候我们到天上跟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哈，我们参加羔羊婚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躺着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这就是风俗习惯的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圣经里面，他所从使徒保罗或是其他的新约的作者里面，他说要规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他有他风俗习惯。那有些的风俗习惯，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去参加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圣经上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圣经上他用这个婚宴观念的时候，从那个约翰的这个他的 mindset， 他的理解力里面呢，大家是用那样子很正式的宴会，就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picture 一样啊。那但是是不是上是这样子呢？Honestly，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到时候天国的婚宴是这样子的时候，请你也不要太压抑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圣经上有一些的风俗的确已经过去了。保罗上面的教导，我们是要稍微要理解， 他当时这样讲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他说女人不蒙头不行的，要表示他，因为他要表示他顺服权柄嘛，哈。但是当时呢，也这个风俗习惯啊，女人不蒙头，还有可能是不正经的女人哈，所以在当时他一定要他们蒙头，是有他的社会风俗的原因。但是今天来讲说每个女人都需要蒙头，基督教没有这种规定啊。当然有一些特别的教派里面他有规定说女人上面他真的哈有一个蒙头会哈，所以在国内他们说啊他们是蒙头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位姐妹都要蒙头，表示他顺服，表示他顺服权柄啊。当然这些都是有一些的风俗习惯所造成的啊。但是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我们新约的人一定要去遵守呢？在风俗习惯之下不见得啊，我们要必须要分清楚，有些是风俗习惯在演变当中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确啊，从我研究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真的觉得耶稣基督不是生在12月25号，是真的生在祝棚节。那生在祝棚节真的非常有意义。你想想看，如果说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么样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圣经上竟然都没有说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你现在在街上，在百货公司，你所看到那些庆典呢，你看到圣诞老人，对不对？你看到互相馈送礼物，这个可能也是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留下的，但是 never 从来没有什么圣诞老人在圣经里面出现，对不对？那我们在过逾越节，在过复活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们会去捡蛋啊，很奇怪，还叫做 Easter。 那这个东西跟圣经里面你也从来没有发现到，那你就知道这一些其实是什么，是外面加进来，天主教加进来的这一些节期的东西。 OK， 但是弟兄姐妹，但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他在 Tabernacle 就是在祝棚节出生的时候，那真的是有意义的，因为祝棚节本身就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对不对？天使说我报给你们一件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其实这两件事情两句话就代表说他是祝棚节生的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宴席。宴席是很重要的哈，在当时的古代的中东人或是东方人的习惯，一起吃饭就是弟兄，能够一起吃饭坐下来吃饭就是弟兄。好，所以你看到如果人邀请你进到他家里去吃饭，这是一个很 honor，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如果你答应了，你去了，那他就是他认为呢你看得起他。OK， 所以他们在中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 hospitality， 非常的好客。好，那如今呢，你还可以在阿拉伯人当中，甚至有些犹太人，如果他遵守他犹太的传统的话，你知道他们阿拉伯人呢，弟兄跟弟兄之间见面要互相怎么样？要亲嘴。主耶稣他也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他吃饭，就主耶稣跟他讲说，我进你家的时候啊，你没有用油膏抹我的头啊，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啊，你没有跟我亲嘴啊。那你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习惯。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现代人啊，我们见面弟兄跟弟兄会不会 kiss 啊？不会，对不对？不会。那这样会不会违背圣经啊？不会，因为什么？这是风俗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但是在当时他们那时候是要互相怎么样？互相亲嘴。弟兄跟弟兄很奇怪，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你就是要知道，你要有这个知识，你不要把以前他们的风俗习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析，那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当用现代的人去解析的时候，你会解出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达文西不是画了一个很漂亮的最后晚餐图吗？最后晚餐图里面耶稣的在图画的左边是约翰， 因为约翰画得像女人一样，因为约翰没有胡须啊。那他是什么意思？他有很奇怪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他用当时的角度去解释圣经，因为他说约翰是躺在耶稣怀里面的，怎么会这样的？所以他们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们说哦，耶稣是搞这个的，所以他们很奇怪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他用现在的人的角度去看以前人写的东西，但哪晓得躺在耶稣的怀里，他那个怀里，他的原文是胸部，讲更准确一点是讲他的奶头，而且一个男的怎么会躺在这个人身上呢？他们就说啊，哈哈 ，no， 在当时因为是躺的关系，对不对？使徒约翰一转身就在他的怀里面，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当时的情况，这在当时是非常正式的宴会里面，不是像他们那些人思想很污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知道这个样子是从圣经上的记载，你千万不要用现代人的角度说哦，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两个男人抱在一起算得像什么样，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当时正式的宴会里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躺着，而且宴会的很抱歉啊，姐妹们，宴会躺的都是男的，请你们千万不要说啊，耶稣歧视女性哦，不是这个意思哈，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所叙述的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解读，那这样的话你就很麻烦。你要明白当时的风俗习惯，所以你才能够正确的解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借着很多的事情在宴席上面发生很多事情，他在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好不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哈，那他在启示录里面讲说，你参加婚宴的人有福了，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很简单的，我们第一个信息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要回来娶谁啊？他要娶他的心腹，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 each and everyone， 你都是耶稣的心腹。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请你预备好，耶稣已经发出邀请函了，他要来娶你哈。这是我们前两个礼拜里面的信息，但是弟兄姐妹，很重要的，这是真实的话。你要去参加一个宴席，其实我们有一生的时间都要预备，你要预备好去参加这个婚宴。弟兄姐妹，当一个姐妹要结婚的时候啊，预备很多东西耶，我那天要穿什么，我要戴什么首饰，对不对？是不是我头上是不是要啊，很多东西啊，你要带花啦，带点什么装饰啦，对不对？你要带什么项链啦，对不对？你的手上要带什么东西呀、啊？哦，那花样可多的啦哈！我们弟兄就哇，眼睁睁的哇，怎么有这么多东西？我们不太明白哈。我们男生只要西装笔挺，领带好看一点就好了。我们姐妹的花样可多了，但是一个在参加婚宴的时候，这个新娘要预备很多的东西。新娘不仅预备那一天要穿的，她在出嫁之前，她要学习所有的生活上的技巧，她要跟她妈妈学，她要学得很好诶，因为她要进入到一个人家里面，她要开始怎么样，要照顾另外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所以她要学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学校，有好几个学校，他们有一个系叫做家政系，你们听过没有？他就是预备 housewife， 就是预备姐妹去做好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他们叫家政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家里面要打点的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还有很多，还有你怎么打扮啊 ？OK， 你要怎么样子的？哎，相夫教子的事情，通通都要学就对了啦。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是不是要经过某一些的 训练阶段，做好我们耶稣基督将来要来娶我们哈，这个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二点哈，当时正式的宴会和节期的庆典是用躺席的哈。那么你可能会问我说，那圣经上有没有记载呢？那请你看阿摩斯第六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肚。所以在前面他在讲说，你们躺卧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所以他当时正式的宴席就是书生，就是 stretch out your body， 就是真的是用躺的。所以弟兄姐妹，风俗习惯里面，感谢主，圣经上有记载，所以我们不是空穴来风 ，OK？ 我们的确是有圣经上面的很重要的一个记录，所以他们当时是很重要的。第三，立平安盟约的场所，因为当时的中东人呢，他认为哦，能够跟你吃面包、吃盐巴，哈，特别是盐巴，盐巴是很重要的。盐巴是什么？盐巴是约定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有盐。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哈，原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盐不会腐败哈。如果说你要去 preserve 哈，你要去腌一个东西，它的食物就可以腌很久，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盐就是代表什么？是一个永恒的约定。所以当我跟你吃饭的时候，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吃了盐吧。我跟你吃同样的盐巴，表示我们当中有一个永恒性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就是定和平盟约的食物。好像圣经上有些故事啊，如果说你现在知道他们这些风俗习惯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说，原来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亚比米勒他跟以撒他要建立一个盟约的时候，因为亚比米勒他是一个王嘛，他老是去找以撒的麻烦，对不对？以撒挖到一个井，有井水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他就把他抢走了。那以撒说 OK， 你要就给你嘛。然后呢，他又有一口好的井，对不对？然后亚比米勒又来了，他说啊，你要给你嘛。结果呢，那个亚比米勒他说很奇怪啊，我怎么破坏你啊？我怎么赶你走啊？可是呢，神还怎么样？神还祝福你，所以他说这个，你真的有神的祝福，我要跟你立约，我们互不侵犯哈，要盟定这个和平条约。他们的和平条约当时就什么，吃一顿饭，就定下了他们当时的约定，这就算是盟约，要吃一顿饭。所以在当时吃饭是很重要，是订盟约的地方。那再一个，在创世纪的时候呢，不是创世纪，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不是很厉害吗？他到处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他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有他的敌人通通都被他怎么样打垮了，杀败了。所以当时的基遍人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们不如我们签订和平条约吧。可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加勒跟这个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去攻打的时候，他们是要把境内的所有人统统赶走，统统要把他们杀灭灭绝。但是基遍人他说那糟糕了，哇，他们太厉害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施了一个诡计，他去欺骗以色列人。他说哎呀，我们是很久的地方，很远，走好远的地方来的，你看我们的面包都变发霉了，我们的鞋子都破破烂烂了，很旧了，我们听说你怎么样很厉害啊，那我们跟你们立一个和平条约怎么样？结果呢，根据圣经上的记载，你去看约书亚记，他们以色列人就受了他们的食物。诶，那个食物是什么意思？一直跟他们吃的饭，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吃饭的约定哈。哎，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讲说啊， 我们教会呢，很多我们的我跟师母的吃饭同工啊，为什么？因为时常在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有盟约的关系哈、啊，哦，有和平的关系哈、啊。那吃了饭以后，那个基甸人就跟以色列人有了一个约定，结果呢，他们没有去求问耶和华神。他们就定下来了。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这件事情吃了饭定下来之后，神也不许他们去杀基甸人，因为你跟他们约定好了，吃了饭了，不可以，你要照着你跟他之间的约定。所以基甸人当时就说，我们臣服于你，我们去做劈柴挑水的人，我们做你的奴仆，请你不要杀我们。所以当时的不平等条约是这样签订的。可是对基甸人来讲说，我们如果不跟你签这个合约，我们全部都要被杀，因为神在他们里面，我们必须要这样做。那神居然也允许基甸人这样去做。所以神在他所定义要灭绝的这些族类当中，他也给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他们愿意跟以色列人签订这样子的合约，神也允许他们存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后来甚至到大卫年间的时候，大卫年间的时候有三年的饥荒。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当时以色列人违背了跟基甸人当中的约定，所以神惩罚他们。你要看到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神很认真啊，神也认真，你跟什么人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约定，那你要去遵守。虽然这个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但是神允许，你会发现到神也是很恩待那个基甸人，让基甸人怎么样，有一条生路可以逃。虽然神的旨意是要灭绝掉所有迦南七族，但是他也怎么样，也让基甸人有一条生路。这个基甸人的生路，其实你如果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我们原本都是罪人，我们原本都是什么，我们都要该灭绝了。但是什么，他愿意来求和，他愿意说，你的上帝很有能力，你的上帝是神，我们愿意来服侍你们，求你饶过我们。这个我相信就是愿意在神面前怎么样，谦卑认罪悔改。从我们现在属灵上的意义来看，所以神也收纳我们，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基甸人当时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吃个饭，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点食物，就表明他们当中已经有一个约定，那个约定就拯救了整个基甸人的族。尽管到时候以色列人说，哎呀，你怎么欺骗我们呢？你明明就在这个附近嘛。但是饭已经吃下去了，盟约已经定了，他只好遵守。你明白这个吃饭很重要哈？感谢主，感谢耶稣。那第四，恢复盟约的关系的时候，那就一起用餐了。为什么？你看啊，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花了很多的，这圣经会花了很多的篇幅哈，在路加福音24章，你看到耶稣跟两个门徒显现，对不对？然后呢，他去跟他吃饭，然后又到使徒不同的使徒的家里面显现，跟他们一起吃饭，恢复盟约。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在那个海边。提比利亚海边，来看到主耶稣用火烤了鱼，对不对？他说：“你们来吃早饭。”哎，就是说一个 broken， 一个已经破坏、破裂掉了关系，用一个餐会就把它挽回来了。如果你跟某某人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好，而且你们约着吃饭，你愿意一起吃饭呢，就表示你们可以和好。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和好，甚至在启示录3章20节，我们前两个礼拜所说的，当 老底家教会这么败坏，这么自以为很有钱，自以为很有能力，其实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的灵性是非常差的，非常糟的。主耶稣他还怎么样？看啊，我在门外叩门呢，你听见打开了，我要进去跟你一同躺席，坐席的意思还是躺的意思。躺席就是说我要跟你恢复关系，我给你吃一顿饭哈。当然这个开了门进去听来了，这个很像是 marriage proposal 哈，就是来订婚的意思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来跟一个不太好的教会，灵性光景很差的教会，他要恢复关系，他怎么样？他说：“哎，我敲门了，你进来，你开门了，我进来了，我跟你一起吃饭，你跟我，我跟你要恢复关系。那这个恢复关系就表示我重新接纳，我重新接纳你成为我的门徒。因为当时的门徒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通通跑光了，只剩下约翰在十字架下面。”彼得三次不认主，完全的拒绝，完全的否认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已经破掉了，耶稣来，在约翰二十一章说：“西门，你爱我吗？”他问了一些话，对不对？在吃饭的时候问的话，你要不要恢复跟我的关系啊？使徒彼得恢复了。神也要跟我们每一个，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你还有机会，因为神哦，借着老底家教会的故事，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尽管我们不冷不热，尽管我们温温的，我们像温水一样；尽管我们好像对神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尽管我们对神好像不冷不热，他还要给你机会，他还在你我的心门外叩门，他要进来，他要与我们一同躺席，因为他爱你，他不愿意放弃你。在我研究这一段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我已经讲过了，耶稣跟犹大是坐在一起，那使徒约翰就不是拽过来吗？就躺在耶稣的怀里，对不对？就问耶稣说：“主啊，到底是谁要卖你啊？”耶稣说什么？我占一点饼递给谁，对不对？谁就是要卖我的。你知道弟兄姐妹，在当时的风俗习惯，请你看啊、哦，就像我们今天啊、哦，如果说你有吃墨西哥 nacho， 对不对？你就是 dip 的一些 cheese， 然后就吃了，然后那个好像是当时就 dip 一点点小东西哈、哦，就沾一点酱，那个东西是很小的，你怎么样递给犹大，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就好像夫妻之间啊，先生为了爱太太，或太太为了爱先生啊，他就沾一点东西啊，嘴巴张开啊。主人为了要表示他对客人的尊重，他就是这样啊，给你。所以他当时耶稣说我沾点饼递给谁的意思，就是说我沾点饼给谁啊吃，表示主人对客人的非常尊重，这是一种当时的风俗习惯，这表示说他非常的尊重他。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表示耶稣还怎么样，还爱犹大，但是犹大拒绝，为什么？他心里面拒绝。所以那个时候圣经讲了很多，也他那个犹大受了饼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有人讲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写呢？好像耶稣给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去了。好像是耶稣给撒旦进去，不是这个。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怎么会变这个样子？不是，这是当时的风俗习惯里面，他给了你吃了以后，你应该很感恩啊。你要说，哎呀 ，I'm grateful， 我很感恩，我还受到这个主人对我这么样子的重视。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 铁了心啊，心已经刚硬了。所以就是说神的爱要给他的时候，他心里一刚硬的时候，他不要，撒旦就趁机怎么样进了他的心。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13章第二节，那个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心放在犹大里面，他已经在那边已经在酝酿了，有没有？然后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很可能整个脑袋都在想这样的事情。然后当耶稣基督要给他吃饼，吃下去以后，他还是决定要把耶稣卖了，所以那时候撒旦就进去了。所以他赶快，耶稣只好跟他讲说，你要做的你赶快去做吧。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时的风俗习惯。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神非常爱犹大，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还给他机会说 I love you， 但是他是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吃了秤砣铁了心，哈，他已经心已经刚硬了，他已经不管了，他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入了他的心，所以他真的去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在当时的宴席上面，主耶稣让犹大坐在尊位上面，我们上次讲过，那真的是一个 honor， 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位置，但是犹大他不要了，犹大不要了，他还是有使徒身份的，他不要。所以圣经讲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意思是什么？因为犹大他只好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他的选择，因为他不要，他不要跟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这种吃饭，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平安，都是一种好的关系的一种表现。那么最后，如果宴席中客人变为敌人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客人不可以变成敌人，他们在当时是很难接受的。你不是在我的宴席上吃饭了吗？怎么还这样子？这个转过头来就对我不好呢？或者是说做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很大的不可以饶恕的。所以这个在当时的风俗习惯，我们想稍微知道一下，能够吃饭就是弟兄，不愿意跟你吃饭了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吃了饭以后你跟我你就不可以做，我就说在当时的人期待里面，你不可以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当时的风俗习惯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来谈谈宴席的邀请哈。那当时的宴席主人为了要展现热情力邀客人哈，所以呢他邀请数次哈，这跟咱们中国人很像啊。哎，我打电话来请你吃饭了，哎呀不好意思啦，哎呀我们就这跟我们很像耶，真的，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第一次被邀请的时候要礼貌性的什么拒绝，你不可以第一次就答应了哈。有些时候我们姐妹呢，我们就跟她讲，我说按照咱们华人的风俗习惯啦，当然现在可能改变的啦，如果有男孩子要邀约你的话，你第一次都要拒绝。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有人说我已经是太过腐旧了，我说啊，第一次礼貌性的拒绝呢是非常好的策略，因为呢你会让这个男生认为说你不是随便的，你第一次要有礼貌性的拒绝。 OK， 这跟当时的宴席主人好像哎，我第一次邀请你的话，我期待的是一个礼貌性上的拒绝，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在力邀之下才勉强哈。所以你在读哈，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你所读到的那些宾客的故事哈，好像王为他的儿子举办宴席哈，让那些前面邀的人说哦不来，真正时间到了之后又不来，哇王就很生气哦，然后去勉强人家进来，那个勉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勉强人家进来啊。 所以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哦、原来当时请客上礼貌上、哦、是再三邀约才会勉强答应，那可能就是要表现他们那个主人比较热情，然后在热情盛情难却之下，然后我们勉强答应啊，这跟咱们东方人很像哈、哦，然后我们中国人蛮像的哈、哦，哎，他们当时也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宾客，主人先派仆人去通知，宴席准备好了再去通知，那第二次通知的时候呢，然后有些人他啊、哦，你看那些经文里面你就知道，有些人说，哎呀我。买了一对牛啊，要去试试，要到田里面去试试，你就找了很多的理由去回绝啊。那这个时候就对主人是一个很大不敬的。你除非要有真正的很好的理由，比如说啊，我家里刚好有人生病啦、啊，好、啊，我是家里面有丧事啦、啊，不太适合去，那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哈、啊。但是如果说你找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理由，你说啊，那是对主人不是很尊敬哈、啊。好。那这个通常能够请客的请宴席的人通常是比较有钱的啦，比较有钱有势的啦，所以在这个方面能够被请的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光荣的啦齁。Anyway, 第二点的话，你更是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啦齁。古代东方人他邀请客人称之为主，自居为仆人哈，他们认为能够接待客人是神差派来的，好像罗德接待天使。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哇，他用的这个词句怎么这么谦卑啊？我主啊，请你到我仆人的舍下吃点东西，过个夜，明天早上再走。哇，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当时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他坐在城门口，他在等待有没有客旅经过要接到他家去住。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他们当时认为哈，这个接待是神差派来的 ，God sent them。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十八章，你也看到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叫亚伯兰了哈，亚伯拉罕在。那个曼丽的橡树下啊，可能在看、哦、远远三位客人来，他跑过去，然后怎么样，俯伏拜他啊，请你来我们家。哇，他真的接到叫天使。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弟兄姐妹接待陌生的客旅，保罗教训说客要一昧的款待。那有人说客只要给他一道菜就好了，叫一昧的款待嘛，对，这是笑话了、哦、客要一昧的款待，就是说你要就像我们今天的京剧一样，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说吧，真的神真的很奇妙，我们的京剧跟我们的信息这么配合，完全没有经过设计的，互相款待不发威。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认为他也知道在当时的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习惯很好，我们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客要一昧的款待。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有心，然后呢你要接待客旅啊，因为接待客旅有些人就会接待到天使哇！所以在这个 hospitality, 在这种接待，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接待恩赐的，可能神会派派天使哦，可能有一天你会接待到天使哈。那有人说牧师就是天使啦，我说牧师不是天使，对不起。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种款待方面，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当中，你必须要明白。所以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会觉得说怎么亚伯拉罕怎么罗德是这样接待的？那如果换到今天的风俗习惯呢，那就不太可能吧。你会随随便便到 San Jose downtown, 有谁要住在我家的？接你到我家里来。现在没有啊，因为我们没有这种风俗，我们没有这种习惯。但是保罗他就说，我们的弟兄信耶稣的 我们要彼此款待，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好，彼得也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希伯来书作者也这样说。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哦，能够在一起吃饭，真的都是弟兄。所以我们感谢啊，上帝的安排，我们每个主日都有爱宴。为什么叫爱宴？爱宴就是彼此交通，彼此分享盐巴面包，表示你是我的弟兄，我是你的弟兄。接下来我们要讲宴席与审判，因为在宴席的当中，就在主耶稣基督他讲的很多的比喻当中，你会发现到宴席里面居然有审判。那我们在所有的基督教的里面，我们所知道宴席当中，当然最重要的是羔羊的婚宴，可是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耶稣其实他讲了一件事情，在婚宴的当时也会有什么，也会有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哈，被主人赶出来的宾客，就是在晚上的黑暗房间当中后悔，或是在那边怎么样，在那边非常的悔恨。因为在当时的宴席，绝大部分都是在晚上，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耶稣基督他讲了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为什么十个童女陪着新娘在那边等啊等啊，然后就睡着了呢？因为那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十个童女在新娘的家里面在等，在等这个新郎来迎接。那他们喜欢搞很久啊，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啊，等啊等啊等啊，他们就睡着了。然后他新娘的这个十个童女呢，应该是怎么跟着新娘到新郎的家里面去，也不知道要走多久。但这个十个童女如果没有预备灯，如果没有预备油，因为其实他的灯油就是要在前面要照路照明的，他要帮新娘开路的。那当然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当然只好赶快去卖油的那边买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但是当这个十个童女如果没有跟着新娘进入到新郎的家里面所开设的宴席的时候，新郎的家门一关，后面来的童女也没有用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宴席当中也有一些的审判。那在当时如果主人把你 cast out， 就是不让你参加宴席的时候，你就会被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那他当时的风俗习惯，这又是一个风俗习惯，为什么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耶稣他用这个字眼，就是说啊，在那里哀哭切齿悔恨。因为呢，因为你跟外面的人没有办法一起吃饭汤席，那么你在那边会很后悔，你会觉得很羞耻。因为在当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真的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而且是要跟黑暗在一起，会让人家很害怕，很恐怖，你可以这样讲，恐怖的要命。因为在当时的宴席里面是整夜都是灯是要亮的，他们睡觉的时候是点灯睡觉的，没有说像现在说要我们在黑暗中睡觉，没有，他们是在光明中睡觉。很奇怪，这是他们的风俗，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的确他当时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来，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躺席的意思哈，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在哀哭切齿的当中呢，我们就知道 他在讲天国的宴席，好，我们待会会讲什么叫天国的宴席。那我们另外在以耶稣他所讲的故事当中，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讲到，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婚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经过了很多的邀请，勉强人进来。那这些人进来以后，在当中有一个人他怎么样？没有穿什么？没有穿礼服啊，所以王就下令就把这个人怎么样丢在黑暗里面，让他哀哭切齿。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来参加婚宴，你要准备你的礼服啊。那这个礼服不是说他没钱，或者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准备，是他故意不穿的。那个这个对主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我们起码我们不能参加宴会的时候穿个拖鞋穿个短裤吧。现在可能就比较不会哈这样子哈，可能就大家都是在夏威夷啊，人家在夏威夷的时候，你参加一个正式宴会，你会看到有人穿短裤、穿拖鞋。但是现在，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正式啊，非常的正式。那如果说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崇拜，你看牧师穿短裤、穿拖鞋，你会怎么想呢？那我们要看场合嘛，对不对？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里面，他把一个懒惰的得到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他也怎么样？他也把他丢到黑暗里面去。那这些都是什么？这都是在当时在宴客的当中，如果主人他说把这个人丢到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去，这就是什么？是一个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宴席当中有审判的。那他在这边讲，我们要特别小心哈。耶稣讲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第二，天国的宴席就是等待羔羊的宴席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路加福音十六章哈二十三、二十四节啊。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我在这边讲了，天国的宴席就是等待羔羊的宴席。为什么这样讲？弟兄姐妹，当这个拉撒路，你在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拉撒路是一个这一个乞丐哈，浑身生疮，狗来舔他的疮，被放在这个财主的家里面。那这个受痛苦的是在财主，他是在阴间里面远远望去，他看见拉撒路，这个在他门口乞讨的这个拉撒路，他说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放在这个怀里，不是好像是抱着他。而是什么？而是在宴席当中，就像主耶稣和约翰这样子，可以靠在他的怀里面。意思就是说，他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十二节，他说从东从西有很多人要和什么亚伯拉罕一同坐席，唯有我本国人的子民被赶到外面去了。所以在当时，你在看路加福音十六章，他其实是在讲说。财主远远的看到，远远的看到拉撒路，这个我以前在家门口的乞讨的，在这个我看都看不起的，浑身整疮，狗来舔他的疮的这一个，居然跟亚伯拉罕一起在吃饭。所以他说：“哦，主啊，你让拉撒路沾点水。”宴席上的水凉凉我的舌头吧，我在这边好痛苦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天国里面的宴席是等待羔羊的婚宴。我们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保罗跟那个强盗讲说，今夜你要和我在乐园里。所以弟兄姐妹，天国有一个宴席，在等待羔羊的宴席。 从东从西有人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个坐席就是躺席哈，躺席哈。所以耶稣所讲的故事也是当时的风俗习惯，他能够很明白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说，这个拉撒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其实他们当时的一看就知道他们一起在吃饭，原来这个拉撒路跟亚伯拉罕是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财主却没有，很悲哀啊。这个审判在宴席当中，所以在外面黑暗的人听到他们在里面吃吃喝喝很快乐，这个在阴间当中，这个财主看见拉撒勒很快乐，他在那里很痛苦。 And that's a big great difference， 那个是很大的差别。对，我明白了，你就知道耶稣就讲了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故事，就是他们在宴席当中，财主在阴间受痛苦，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当时一听就懂了，一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都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好好哦。你没想到他在吃饭，他在宴席当中。我们有些应用，第一啊，我们思想主耶稣已经邀请我们去赴宴席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推迟第一次，可能第二次，神主耶稣还给我们机会，就像他一直给那个卖他的犹大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算一算，至少起码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还有三次在提醒使徒犹大。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耶稣还是在呼召他悔改，耶稣还给他机会，只要他任何的一次，使徒犹大说我不干了，我本来要卖你了，我现在不卖你了，你说耶稣会不会饶恕他？耶稣会不会重新接纳他？会不会？一定会，弟兄姐妹，一定会。弟兄姐妹，如果你离神很远哦，离神有一段距离的话，我相信主现在也在呼召你重新回来吧，重新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一同的躺席，就像耶稣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所讲的，看啊，我在门外叩门。我在叩门啊，听到了，听到我的声音了，是主在呼唤我们回来吧，我要进去与你同坐席，你跟我，我跟你重新恢复关系。我们是不是愿意有这样子的准备呢？耶稣基督他将来有一天他要回来娶我们，因为我们是教会，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属灵的心腹，你们我们大家有一生的时间去准备赴主耶稣基督的宴席。你预备好了随时要见到他吗？有时候我们准备了老半天，耶稣还没来，我们先走了，然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预备见到他吗？前两个礼拜也跟大家稍微分享，啊，我们爱修教会的牧者，他们为一个患了肝癌晚期的一个姐妹受洗，刚受洗完了以后，就在当天晚上十点钟，他看见主来找他，他就喊着说：“主耶稣基督，他来接我。”隔天凌晨四点钟他就走了。这是我听到一个最奇妙的故事，因为这个姐妹她慕道很久了，她一直都没有决定，一直到她真的生命没有了，快要走了， 找到了我们爱修教会的几个牧师。那刚好那个礼拜我们在夏威夷为小孩人证婚啊，他们找不到我们，他们找了那三个，结果他们就有这个很美好的见证。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他要是还没有找到，来不及找到，然后他就走了，他就失去了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很多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哎呀，我到了生命快没救的时候我再来信耶稣嘛，哎呀，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还活着呢？不知道啊，我们有很多不知道啊，生死都不知道啊。像我们昨天开那个车子，现在回想起来，雾蒙蒙雪蒙蒙，我们开车时速十几迈一个小时，然后有一段时间那个风那个雪这样飘上来打在我们那个车子面前，我们根本看不见前面是什么东西，白茫茫一片。我在开车，我有四个乘客，他们的生命就在我的手里面。我这个油门一踩，踩太快的话，很可能就打滑一下啊，可能就任何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可以分享。我们很快的哈，我们随时预备好了没有？我们在光明中行各样讨主喜悦的善事，完成神圣的使命哈。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命定，你愿意去完成它吗？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做好主所吩咐的事，就像我们今天的经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你恩赐是要服侍弟兄姐妹的，所以你也不要嫉妒人家有这样子的恩赐，那反而你应该很高兴，感谢主让我认识你，你有这样的恩赐，耶，你要来服侍我的。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在中国看到有很多人，他们有非常好的恩赐，他们好到一个地步都不敢跟人家讲。我说呀，怕他们真的会被 abuse 啊。不过他们真的是，不管怎么说，有恩赐就是来服侍的哈。那我们要注意行为哈，如同穿好礼服，用圣洁公义的装饰预备整齐哈。我们确实与主内肢体彼此相爱。我再说，我们今天的经日，我们要确实的彼此相爱。我真的很感恩，我们的经句居然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么息息相关啊。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确实的彼此相爱。最后，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主的邀约，因为这是关乎永生或是永死。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有些神学上的争论说啊，什么意思？我认为的意思是不是很好的。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在光明当中与耶稣一同躺息，而不要在黑暗里面那边哀哭切齿悔恨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婚约是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你我决定接受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跟我们定了亲。那这个整个定亲的过程里面，一直要到那一天我们参加婚宴的时候才结束，才正式的成为他的属灵的心腹。但是在这个整一个过程当中，你我有一生的时间去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神的漂亮的完美的属灵新娘的。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起立。主，我们定义要与你一同在天上，与你一同躺息。我们定义，当我们死了以后，不管耶稣来了没有， 我们要在天国里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躺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那个地方等待与羔羊一同婚宴，完成了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是要娶我们每一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属灵的婚宴、属灵的婚约。所以我们相信你在改变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圣灵要来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会与你永永远远相合。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有美好的经历，有更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